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299回。韩立已经带着冰凤驾驭一道青光向远处飞遁而去。韩立在遁光的前方双手倒背，向前望着，没有开口说一句话。这冰凤呢，在他身后处神色是颇为的复杂呀，同样呢没有开口的意思。数个时辰过后，青光一闪回到了住处最高一层的大厅当中。海大少和麒麟子啊，早已经在那里等候的有些不耐烦了。一看到韩立带着冰凤回来了，当即大喜，上前见礼：“拜见师父，奉师姑，师父此去还算顺利，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吧？”海大少有些兴奋地问道：“哼，能有什么麻烦呀？你们凤师姑我已经带回来了，你二人不用担心，可以先下去休息了啊。我有些话呢，要和你们师姑啊单独的说一下。”“是，师父。”麒麟子和海大少心中一凛，当即恭敬地答应了一声，然后啊就冲冰凤深施一礼，退出了大厅。转眼之间，这大厅当中就只剩下了韩立、冰凤二人了。“方道友，请坐，想来你这一次也是受惊不小吧？”韩立等徒弟消失之后，就冲冰凤微微一笑，自己呢则坐在了主位上。“多谢韩兄，这一次小妹的确差点被人暗算了，小妹万万没有想到青龙身为合体修士，竟真的会做出这等明目张胆的强逼事情。”冰凤称谢一声过后，就端坐在了离韩立最近的位子上，并一脸苦笑之色的回答：“若是平常时期，他也许还要顾及脸面几分，但是在这种魔族大军逼近的情况之下，自然不会顾及这么多了。只要有让其修为有一分增进的可能，他都绝对不会轻易放手的。这还是他有些忌惮我以前的名头，否则的话恐怕更早时期就对道友动手了。”韩立毫不奇怪地说道：“不过青龙真会离开天元城吗？就算他愿意，长老会一干人等也不会这般甘心的放人吧？这毕竟一名合体中期修士对如今的天渊城来说可是一大战力啊。”冰凤呢仍然有些担心的问道：“哼，一大战力，连我三击都未能接下的家伙，你认为长老会真的有多重视吗？况且就像我前面说的，若是平常时候，长老会为了维持自身尊严，也许会向我强行施压阻止此事，但是现在魔族大军兵临城下了，我和青龙对当下天元城孰重孰轻，这些老家伙还能不清楚吗？估计啊多半会派人劝说几次，也就会默认的。”韩立微微一笑，不以为意地说道：“韩道友所说不假，当下严峻情形之下，长老会的确不会做出得罪韩兄的事情来，但是青龙上人此后要对道友怨恨至极了，韩兄以后可要多加小心。韩兄本人自然不会惧怕此人，但是还要嘱咐门下弟子一下啊。”冰凤想了想之后，嫣然一笑地提醒了一句：“不用如此麻烦的，青龙以后也不会再对我有任何麻烦。”韩立听了这话，脸上却露出了一丝奇怪之色，半晌之后才说了一句：“什么？韩兄难道打算……”冰凤如此聪慧，虽然一下子就听出了韩立话里边的意思，当即心中一惊。他的心胸可是小得很啊，既然说已经结下了仇怨，自然不能再留这位青龙上人在世上。世间只有千日做贼，哪儿有千日防贼的呀？韩立轻吐了一口气，声音一冷：“韩兄虽也是施展霹雳手段之心，但此事恐怕 不大好做吧，起码在城中长老会绝对不会允许韩兄如此做的。况且即使道友成功了，就算做得再隐秘，诸位长老还是会怀疑到韩兄头上的呀。冰凤有些迟疑地说道，哼，我是不会在城中动手的，也不会亲自出面，自然有其他人代劳。韩立闻言轻笑了起来，怎么韩兄还有其他帮手？但万万不可大意啊，那青龙虽然说在道友面前不堪一击，但是他毕竟是一名合体中期的修士，其他人恐怕很难击杀他的吧。冰凤脸上露出了意外之色，但是急忙谨慎地说道，好了，凤道友放心，我既然下此决心，自然早已经算定万无一失。韩立胸有成竹地回答道，接着呢袖子一抖，一团黄光从中激射而出，一个盘旋过后竟化为了一个两三岁大小的女童。只见呢，这女童皮肤白嫩，双眼漆黑异常，站在了二人身前处，眨也不眨的望着韩立，可爱至极呀。去吧，给我盯住了青龙上人，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说不定不会等到三日期满就会悄然的离开此城了。你呢，暗中跟他到城外找一处僻静之地，将他了结了吧。韩立竟对女童这般吩咐道，
你说的倒是轻松，盯住他自然没有问题，以我如今的神通，一旦隐匿起来，哪怕合体后期修士也是很难发现的，但是要击杀此人恐怕还是力有不从吧。我毕竟才化形不久，实力即使略比其高上一线，也不会真的悬殊太远的。
女童嘴巴未动，但是这厅堂当中啊，却响起了少女的声音，听起来呢只有十三四岁的样子。青龙上人已经被我打伤了，即使回去马上服药疗伤，短短几天之内也绝对没有办法恢复如常的。除此之外，我已经在他的身上动了手脚，一旦动起手来，他十成的法力能发挥出三成就算不错了，你击杀他绝对是绰绰有余啊。韩立却似笑非笑地说道，
要是那样的话自然就没有问题了，你尽管等我的好消息就是。
女童双眼一眨，露出了一丝可爱的笑容，随之呢体表金光一闪，就化为了一道淡淡的虚影，在原地消失不见了。
韩兄，这位道友是？
冰凤见到这一切啊，忍不住地问道。
哦，他呀是我的灵兽，才刚刚化形不久的。
道友的灵兽？听你的口气，他莫非也进阶合体了？
冰凤有些骇然地问道。
他的确有合体初期的修为啊，但是继承了真灵麒麟的一些血脉，故而一般合体中期修士也不见得是其对手的。
韩立坦然地说道。冰凤听到此话，嘴角不禁抽搐了一下，半晌过后才苦笑了起来。
我这才知道韩兄为什么这般不将长老会放进眼中了，
有此灵兽相助的话，韩兄恐怕已经是货真价实的天元城第一修士了。
第一修士，这个韩某可不敢当啊。凤道友不会以为天元城能守护人妖两族数十万年之久，真的就只有表面这点实力吗？此城暗中啊，还不知道藏有多少大神通之士呢。
韩立呢，微微一笑，凝重地摇了摇头。
啊，
韩兄如此一说，莫非是听说了一些什么吗？
冰凤有些惊讶地反问了一句。哎，这倒不是，只不过是在下的一些猜想。好了，我等也不用对此多加揣测，等魔族正式攻城的时候，自然一切都会清楚的。不过呢，在此之前呢，我却需要凤道友先助我一臂之力啊。
韩立神色肃然地说道。
一臂之力？韩兄莫非是想？
冰凤先是一愣，但是马上想起了什么，脸庞啊不禁有些红晕浮现而出。不错，在下这次外出的时候，虽然说遇到了一些危险，但是同样也有了一些机缘，已经呢可以冲击合体后期的瓶颈了，如今恐怕需要借道友的天凤元婴一用了。
当初要不是韩兄出手相救，妾身还不知道沦为哪一个人的灵兽，更不可能如此快的恢复法力，还进阶到了炼虚期境界。现在助韩兄突破瓶颈，自是理所当然之事，但不知韩兄打算什么时候开始闭关修炼呢？
冰凤脸上的红晕很快的消退了，并且谨慎地问道，若不是在下对突破后期瓶颈没有十足的把握，原本呢也不一定非要如此做的。不管怎么样吧，韩某这次若是突破后期成功，仙子绝对居功为首，至于时间虽是极早不极晚呢，等暴灵兽回来之后，我就立刻开始闭关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www.听85.com。
冰凤听到这里，自然点了一下头，没有任何的意见。就这样，两个人在大厅中又聊了一会儿，此女就起身告辞了。韩立呢，并没有出言挽留，将他送到了厅门外，也就返回到修炼室打坐休息了。同一时间，在另外一座高约百丈的小型石塔的殿堂当中，青龙上人脸色苍白的坐在一把木椅上，四周稀稀拉拉的站着十几名年纪大小不一的男女修士，人人呢都双目金光闪动，似乎修为个个都不弱的样子。在青龙上人对面不远处的另一把椅子上，则端坐着另外一名二十七八岁模样的貌美的女修，腰间呢系着一个紫色花篮，正是倚天城另外一名仅存的合体修士林鸾。此女呢感应着青龙上人身上衰弱了许多的气息，不禁轻叹了一口气。
青龙道友，你真的决定离开天岩城去投奔圣皇了吗？要知道四大宗门的太上长老如今就只剩下你我而已，你若再离去，这妾身在此城中可真的是势单力孤了，恐怕不利于我等弟子在天渊城的立足吧。
哼，本座也不想离去的，但是在那个人的威逼之下不得不如此了。那个人的神通你也是知道的，即使你我联手多半也不是他的对手，在下留之又有何用啊？
青龙上人嘴角抽搐了一下，目中的闪过了一丝怨毒的说道，
青龙道友，早知今日，你当初又何必非要招惹那冰凤仙子？我一直都有些奇怪，此女纵然有些姿色，但是也不至于让你冒如此大的风险吧？以我对青龙道友的了解，你似乎并非这般急色之人，难道说这其中另有什么缘由不成吗？
林鸾呢，眉头一皱，略微的有些埋怨的说道：“
呵呵。”在下的确有些难言之语啊，不过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为了提防这小贼斩尽杀绝，我今天晚上就立刻离开了。若不是打算将门下弟子托付给道友，青某原本打算任何人都不告知的呀。
青龙上人苦笑了一声，
唉，我等四大宗门原本就同气连根，就是道友不说，妾身也会帮你好好的照料九星宗的弟子的，以那个人的身份想来也不会特意为难这些晚辈。不过青兄此去圣皇城也好，我等也无需将这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边的，我的那边万一有了什么意外，另外一方的还可以啊让我等继续来传承下去。
林鸾沉吟了片刻，也点了点头说道，
我之所以如此做，也是有这部分思量在其中的。好了，事不宜迟，本座这就离开。除了两名弟子之外，其他的人我就一个也不带了。你们听好了，以后本座不在天渊城，这九修宗的一切都要听从林前辈的。
青龙上人倒也是果断异常之人呐，说到这里竟然马上站起身来，向门下一干弟子一声吩咐：
谢我等谨遵长老之言。
那十几名弟子闻言呢，心中大凛之下，异口同声的答应道。青龙上人点了点头，冲林鸾一抱拳，就大步的向殿外走去。众弟子中有两个人二话不说的走出了人群，紧跟了下去。眼见着青龙上人带着两名弟子一闪的在殿门外消失了，林鸾此女呢微微的摇了一下头，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可惜之色来。数个时辰之后，青龙上人带着两名弟子出现在了天渊城的传送大殿当中。负责此殿的几名卫士一惊，立刻走出大殿相迎。
参见青龙长老，不知道长老到此有何贵干呢？为首的炼虚修士恭敬异常的冲青龙上人说道。显然呢，此人呀是知道青龙上人已经成为了天渊城长老之一的事情。
立刻打开传送阵，我有钥匙就要离开一下。
青龙上人目光呢往殿中的那些传送法阵上一扫，没有客气的吩咐道：
什么？
长老打算动用传送法阵？敢问可有长老会的手谕或者信物啊？
炼虚修士闻言愣了一愣，迟疑的问道：哼，本座身为长老会的长老，用一下传送阵何须如此麻烦呀？还不赶紧给我打开传送阵。
青龙上人双目一眯，脸色一沉：
哎呀，这青龙长老，不是晚辈对您不敬，但是长老会在两天之前刚刚下了死命令啊。从两天前开始，无论身份高低，所有想要使用传送阵的修士都必须由长老会同意才可以啊。青龙长老还是不要让晚辈等人为难的好，否则晚辈违命之后，一顿这严惩肯定是免不了的呀。
炼虚修士脸上现露出了为难之色。
有这样的事情，既然这样，本座也不让你难做人了，我这就去和长老会要一份信物来算了。
青龙上人脸色微微一变，但是思量了片刻之后呢，神色一缓的说道：
哎呀，多谢长老体谅，晚辈先恭送。青龙前辈，你要做什么？
炼虚修士原本一脸的陪笑之色，但是在下一刻却突然发现呢，这附近的空气一紧，整个身躯无法动弹丝毫了。不光是他呀，同样迎出来的其他守殿修士也是一般无二的，被某股无形的力量禁锢原地，脸上纷纷的露出了惊恐之色。
不用惊慌，本座只是有钥匙在身，丝毫耽搁不得了，只要自己传送离开。
青龙上人这才啊将袖中暗自所掐的法诀一松，脸上露出了一丝冷色说道。随后青龙上人单手一扬，手中突然多出了一块白色的玉牌，冲着殿门后面的层层禁制一晃，顿时呢一道白色的光柱一喷而出，所过之处啊殿中禁制纷纷的消融溃散。青龙上人见此情形呢，脸上露出了一丝喜色，当即带着一干弟子大步的走进了大殿当中，并找了一个专用的小型传送阵，立刻呢站到了上面。嗡鸣之声一起啊，法阵一下子被激发而起，一阵白光闪过之后，青龙上人和三名弟子顿时在白光中不见了踪迹。这个时候呢，那名炼虚修士和其他的几名卫士才感觉到身上一松，恢复了行动之力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300回。
凡人修仙传第1300回。为首修士啊，心中惊怒交加，刚一恢复了行动，就惊慌至极的冲几名手下大声的吩咐道：
不好了，快把这里的事情向长老会报告，你们几个人马上将禁制给重新的恢复如初。
其他修士闻言呢，有的慌忙的掏出了传讯法盘，有的呢却马上掏出了阵旗阵盘等法器，开始恢复被青龙上人破开的防护禁制来，整个传送大阵的一片慌乱的样子。而就在这个时候呢，那座刚刚传送走青龙上人的传送法阵突然呢再次的发出了低鸣之声，竟又一次的被激发而起。在灵光闪动当中，一个矮小无比的影子一闪，也被飞快的传送而走了。以殿中诸修士的修为呢，竟然没有一个人呢能够看清楚那影子到底是什么东西。
哎，刚才是不是有东西传送走了呀？
在众人目瞪口呆当中，一名守卫吞咽了一下口水，结结巴巴的问道，很怀疑自己呢刚才是不是眼花了。这个时候，青龙上人带着两名弟子呀，正在一个修建在山腹中的青石通道中飞遁而行。几个闪动之后，就从一处被禁制巧妙掩饰的洞口处一飞而出，然后呢稍微辨别了一下方向，就认准了某个方向激射而走了。而就在青龙三个人刚走了一小会儿之后，另有一道淡淡的金光呢从洞口一飞而出，毫不停留的紧追青龙上人而去。半天之后，在离天渊城不知道多少万里外的一片荒凉的野地上空，一道粗大的青光包裹着三道人影，在高空中破空飞行着。在洞光中的青龙上人面色阴沉，目光呢闪动不已，仿佛啊正在思量着什么要紧的事情。这个时候，下方天地尽头处一道黄线隐约可见，他们呢竟已经要飞出了荒地，要遁入到一片无边的沙漠之中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青色的盾光后面不过十几丈外的地方，忽然两声爆鸣一响，两道淡淡的金影一下子从虚空中破空射出，一个晃动之下就出现了离盾光近在咫尺的地方。凄厉的爪芒之声一响啊，漫天爪影一下子从两个虚影中是爆发而出，将青龙上人的风雨不透的照在了其下。爪芒闪过之处，虚空凭空浮现出了一根根的金色的丝痕，密密麻麻交织形成了一张巨网，让人根本呢避无可避。青龙上人大惊啊，脸上竟然一下子现出了恐惧至极的表情。
韩小子，你竟然真的打算赶尽杀绝吗？
他一声哀怨至极的大喝，双袖猛然一抖啊，一金一银两杆灵笔一挥而出，略挥动之下，漫天金银符文狂涌而出，化为了一层光幕，严严实实的把他护在了其中。接着呢，身形再一闪之下，青色的灵光从四肢和脸庞上浮现而出，在移动之下，就化为了一股狂风，冲爪网狂撞而去。而在他身躯和那爪芒接触前的一瞬间呢，又一张口之下，一团青光一喷而出，先一步的呢冲爪芒是砸去，砰一声，那看似犀利无比的爪网和青光刚一接触啊，竟轻易无比的被一撕而开了。青龙上人呐，先是一呆，随着狂喜的一个闪动之下，就化为了一股飓风呢从网中一冲而出，洞光再一晃之下，就出现在了百余丈外的虚空当中了。他提着的心 这才稍微的一松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两声惨叫啊，蓦然之间从身后传来。
不好！
青龙上人暗叫了一声，急忙回头望去，只见原本跟随他的两名弟子，赫然呢已经化为了两片血雨啊，从高空一洒而下。他们不但护身宝物根本没有办法抵挡爪王分行，当场就被抓爆而罪，连元婴啊都没有能够逃出丝毫的样子。
你不是韩小贼，到底是什么人？胆子倒是不小啊，敢对本座出手！
青龙上人往那两团金色的虚影仔细的看了一眼之后，立刻看出了一些什么，当即大怒的一声厉喝：“
哼，
取你性命还需我家公子出手吗？由我出手，我看着足够了。”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从对面传来，随之啊，两团淡淡的虚影往中间一合，竟合二为一的化为了一团淡淡的金光出来。在金光中，一头丈许大的金色的异兽啊，正冷冷的望着青龙上人，正是那头暴灵兽。
合体灵兽，你是那狠小贼的灵兽？
青龙上人神念呢，往金色异兽身上只是一扫，就情不自禁的倒吸了一口凉气啊。
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那应该可以死而无憾了。我奉公子之命，让你从这世间彻底消失。
暴灵兽双目星光一闪的说道：“
就凭区区的一头合体初期的家伙，也想取老夫性命？韩小贼，别痴心妄想了。”
青龙上人脸上虽然闪过了一丝骇然，但是马上厉色一闪，大喝道：“
你被我家公子打伤，现在一身的法力能有七八成就算不错了，还敢在我面前说此大话？呸！等我将你原因抓出，看你还如何嚣张下去！”
暴灵兽啊，根本就不理会青龙之言，狰狞之色毕露的说道。接着，此兽的身躯啊略模糊之后，附近的虚空顿时点点金光浮现而出，略一凝聚之下，就幻化出了上百只一般无二的金色幻影出来。
是吗？本座也正好欠缺一件上好的灵皮，就拿你顶数啊。
青龙上人闻言呐，心中大怒至极，淡淡的一声过后，袖子一扬，四五件宝物同时一飞而出，围绕其身躯盘旋飞舞了起来。同时呢，手中的双笔再一阵狂点过后，更多的符文呢在其身前浮现而出。暴灵兽一声低吼之下，所有的兽影一动，为上百道的金光啊直扑对面而去。青龙上人见此情形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正就要催动呢所有的宝物将这些兽影一一拦下，但就在他刚调动体内大量法力的一瞬间呢，脸色突然一白，一层诡异的黑气一下子浮现而出，将面孔呢全都照在了其下。五天之后，韩立正在密室中闭关打坐的时候，忽然神色一动，缓缓地睁开了双目，而片刻的功夫过后，原本紧闭的密室大门呢灵光一闪，一道金光洞穿而过，一飞而入，一个盘旋过后化为了一只十许大的金色小兽。
哦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这才出去如此长时间，难道此行不太顺利吗？
韩立淡淡一笑地问道。
主人，你到底对青龙上人动了什么手脚？他竟然和我动手没多久，马上就一副中毒极深的样子，好像无需我动手就会一命呜呼了。
暴灵兽瞪着大眼冲韩立问道。
我呀，只不过将噬灵真火中的一丝灵玄邪光打入到其体内而已，他若不调动太多法力还罢了，一旦动用，此邪光就会立刻发作，以他的奇毒之力，一旦发作起来，即使合体修士也是承受不起的呀。
除非呢他好好的打坐炼化，或者呢暂时用法力强行的将其镇压下去。但是这两种方法在和你激战的时候，自然哪一种都没有办法做到的，如此的话他自然只有死路一条了。韩立呢却并没有再隐瞒什么，轻描淡写的说道：
主人的神通真是越发深不可测了，竟然能将手脚做到同阶修士身上，都不令对方发现。
哼，没什么，此种手段也是前不久才刚领悟的小手段而已，若不是青龙上人没有时间好好的检查自身，也不会那般容易得手的。好了好了，你还没有说此行的结果呢。哎，青龙可是已经不在了的？韩立稍加解释了两句，就双目一眯的问道：
主人放心，青龙上连元婴都被我一口给吞掉了，世间再无此人了。只不过他临死之前竟然不再压制毒性，而施展了一种拼命的神通，让我也损失了一些元气，不得不在外面打坐了两天，才跟一批天元城的探子悄悄地混回了城里来的，别人绝对没有办法发现我的。
鲍林少大嘴一咧，笑了一笑说道：你这次做得不错，如此一来呀，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，可以全心地冲击后期瓶颈了。
韩立闻言呢，嘴角也是流露出了一丝微笑。以主人的修炼天赋，外加准备了如此多的后手，这次突破瓶颈啊，肯定没有问题。我先提前恭贺主人修为大进。
鲍林兽眨了眨眼睛，发出了一串轻笑。
希望如此吧，你既然已经化形了，平常就无需在灵兽环中待着了，就在我隔壁密室中修炼吧。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尽管向麒麟子他们提一下，我会嘱咐他们满足你的一切需要的。
韩立呢神色肃然地说道：
多谢主人，我早就不想待在这灵兽环中了，那我就直接先去隔壁修炼了，等主人开始闭关之时我再来护法。
鲍灵兽大喜至极啊，立刻说出了告退之言。韩立自然也并没有不同意之理，嘱咐了两句之后也就让他离开了。一等鲍灵兽身影不见之后，韩立深吸了一口气啊，单手虚空一抓，一张传讯符浮现而出，并扬手一放，然后闭上眼睛继续打坐。
一会儿的功夫过后，密室外面忽然传来了一个女子的声音：
韩兄，你现在换我过来，莫非是这几天就要开始冲击后期瓶颈了吗？
冯道友没有猜错，韩茂的确有此打算了。
韩立呢双目一睁，平静异常的回答道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数天之后，天渊城的一间密室当中，七八名天渊城的长老会员们正汇聚一堂的在商量着什么事情，其中的金月禅师、荧光仙子等人都在其中。
这么说，青龙上人真的陨落掉了？哎呀，真是太可惜了，这种时候可真是我们两族的一大损失啊。
坐在守卫上的银发白袍老者叹了一口气说道：
若不是青龙加入长老会后在密殿中留下了一块本命魂牌，我也不愿相信此事。据守殿修士所说，其魂牌应该就在其离开城中半日后就自行的碎裂掉了呀。
金月禅师苦笑了一声回答道：
哼，这青龙上人也真是自己找死，明知道现在附近到处都是魔族之人，还敢强行传送离开。我看呐，怨不得别人，他那是自取死路。
荧光仙子冷哼了一声说道：
哎，青龙啊，可不一定是死在了这魔族手中的，说不定这出手的另有其人呢。哎，不是听着传送殿的卫士说，还有一个人跟着青龙上人用传送阵离开了吗？说不定啊，这青龙上人就是死在了他的手中的。
另外一名身穿黑色皮袍的大汉却忽然呢打了个哈哈。
怎么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莫非是在怀疑韩道友吗？
银光仙子一听这话，脸色微微一沉。
哎，没凭没据，银光仙子可不要乱说话啊。在下我可从来没有这么讲过，我只是说呀，青龙呢不一定是陨落在魔族手中而已。
大汉听到这儿脸色微变，一口的就否决了自己刚才的说法。显然呢，他对韩立啊大为忌惮，并不愿意轻易的得罪的。银光仙子微微一笑，但是最后也没有说什么。
好了好了，青龙上人既然强行离开天渊城，说明他已经不承认是咱们长老会的一员了。如此的话，我等无需追查到底了。现在嘛，最重要的还是魔族大军围城的事情。
银发老者眉头一皱，缓缓地说道：
可青龙上人毕竟是人族的合体修士，而且还是一名中期修士，这就这么不明不白的陨落掉了，我等不好跟城中的修士交代吧。况且这会不会影响到林鸾仙子对本城的态度呢？
那位兜元阁的顾姓修士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：
哼，有什么可交代的，我等不说的话，其他人怎么会知道青龙上人陨落之事的呀？就算是真打算将此事查清楚，那也要等到魔劫结束再说了。眼下这种我等两族面临灭族大祸的情形之下，其他的一切啊都要排在后边。至于林道友，其人冰雪聪明，我相信他应该知道其中的是是非非的。
银发老者呀，声音忽然转冷，森然地说道。其他没有说话的几个人听了之后，不禁互相看了一眼，最终呢，也都点了点头。
好吧，既然大家都没有其他意见，那下面就该说一下韩立道友的事情了。金月大师啊，听说你前两天派人请这位韩道友聚一下，他却开始闭关了。可有此事啊？
银发老者神色一肃，向金月禅师问道。
的确有此事不假，原本呢我想尽最后一点力，看看呀能不能劝说韩道友啊放弃让青龙道友离开城中的想法，但是韩道友门下弟子却说其闭关不再见客了。
这么说来，他预料到大师会去做说客的，才故意的避而不见。
白发老者捻了捻胡须，若有所思。
可能是吧，老夫请韩道友的前几天，他刚见过那些曾经被青龙收买过的那些小家伙一次。听说呀，这些小家伙出来的时候啊，脸色煞白，好像啊被韩道友重重的敲了一大笔零食和材料。哎，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真的凑齐如此大数目的东西啊。
这些家伙不知道天高地厚，连这种事情都掺和进去，那吃一些苦头也是应该的。我看呢，要不是韩道友有些顾忌他们背后的家族师门，怎么可能这般轻松的就让他们脱身呢？
银发老者呀却一声冷笑的说道。
不过韩道友如此做法，让贫僧也是大松了一口气，否则的话还真不肯轻易的罢休， 说不得又要生出一番不小的事端呢。是啊，幸亏没有如此，真要是到了那一步，连老夫都要头大不少的呀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黑袍修士忍不住问了一句话。
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301回。